亲爱的弟兄姐妹，早上好。很高兴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信息。那我想很多人可能不认识我，我叫马鸿章，是上海人。我是在1993年的二月在若歌教会受洗的。那现在已经有这个30多年的时间，这是一个很蒙福的过程。我们一起来仰望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拯救了我们，在十字架上用你的身体和宝血，让一切信你的可以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感谢你的救恩，我们把今天的这个主日恭敬仰望交托在主的手中。你的灵与我们同在，与我们一起，让我们来过敬拜永生的真神。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在一年前的时候，在去年的11月可能大家都不记得，我在这里讲过一篇道，题目就是回归耶路撒冷。所以今天我要讲的呢是回归耶路撒冷第二。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经文，我今天用的经文是以赛亚书的11章，是阿摩斯书的9章和使徒行传的15章。我会将三个方面来分享今天的信息：第一，回归耶路撒冷；第二，土耳其的呼召；第三，回应神的大使命。谢谢。我们看回归耶路撒冷，以赛亚书的信息就是弥赛亚和拯救。弥赛亚的信息在7章14节开始表达，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在9章6节又进一步扩展，因有一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11章我们要读的，刚才读的12节经文，是以赛亚书最著名也最清晰的弥赛亚的预言之一。这十二节的经文呢，可以分成三个部分。1到5节是弥赛亚的来源和特质，6到9节弥赛亚国度的性质，10到12节弥赛亚的工作。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弥赛亚的来源与特质，描述这位君王的身世和他个人的品质。第1节，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深的枝子必结果子，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这里一共讲了6个方面：智慧与聪明是明知的判断力和洞察力；谋略与能力就是制定计划的智慧和执行计划的力量；知识与敬畏耶和华，对神的深刻认识，这是他所有行动的基础。他的统治以对神的敬畏为核心。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第1节，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深的枝子必结果实。耶西是大卫王的父亲，大卫的王朝被比喻成一棵大树，但是在以赛亚的时代，这棵树因为历代国王的失败和敌人的攻击，几乎被砍伐一尽，剩下一个树墩或者是残干，象征着大卫王朝的衰败和近乎灭亡的状态。然而从这一个看来似乎死亡的树墩上，将有一个新的嫩枝发出来，一个新的枝子将生长。这强调了弥赛亚虽然出自于大卫的谱系，但不是在王朝的辉煌时期，而是在近乎失败的时候兴起，代表着新的开始和神的信实。枝子后来成为弥赛亚的一个记号，一个称号，在耶利米书的23章5节公义的苗裔，在撒加利亚书的3章8节大卫的苗裔。第2节，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使他有智慧。刚才我们读到这个3到5节，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 断是非，也不凭耳闻，却要以公义审判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鞋下的带子。神的审判是绝对的公正，不偏袒富人和有权势的人，他洞察人心，为受欺压的受逼迫者伸冤，他的话具有权柄和能力，口中的杖击打世界，嘴里的气杀戮恶人。公义和信实是他的身份的核心，就如战士束腰的带子是他行动的力量。第二部分，弥赛亚的国度，六到九节，以诗一般的画面描绘他带来的那种彻底的宇宙性的和平。我们看六到八节，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毁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儿必按守在毒蛇的口上穴上。这些天敌之间的和睦共处，象征着仇恨、暴力和死亡的彻底终结，这也应验了神在伊甸园的原始的心意，指向了启示录的新天新地的景象，不仅是字面上动物行为的改变，而是比喻在弥赛亚国度里那种彻底的根本的和谐与安全。强权不再欺压弱小，一切都在公义下审判和睦共存。第三部分，十到十二节，弥赛亚的工作，他要聚集渔民，扩展他的全球性的使命，不仅治理以色列，也成为万民的旌旗，聚集分散的子民。我们看第十节，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注意，外邦人必寻求他，弥赛亚的使命超越了以色列，扩展到万国万民，也就是外邦人，他成为一个大旗，吸引全世界来归向他。这预示了福音将遍传天下。耶西的根这个称号强调他既是根源神自己，也是大卫家的后裔。十一十二节，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余剩的，这里预言了被掳和被分散的犹太人的回归。从弥赛亚的预见，百姓将因为他们的罪被分散到各国，亚述、埃及代表当时已知的世界。主必二次伸手，头一次可能是指出埃及，或者是犹太人的被掳和回归，而这个第二次的回归是终极的末世的终极的回归，就是弥赛亚来临的时候，把自己百姓中所剩余的从全世界的分散中归回。这不仅是地理上的回归，更是灵性的回归和拯救。他要聚集失散的以色列人，也要聚集外邦人。这段弥赛亚的经文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得到了最终的应验。我们看到，第一，耶西的根，他是大卫的后裔。启示录的二十二章十六节，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星。我们看到圣灵的充满，耶稣在受洗的时候，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他是公义的审判者，他为受苦的贫穷人说话，他的审判是公正的，在末日他要审判活人死人。话语的全能，耶稣用话语来教导医病赶鬼，显出了他的权柄，他是万民的旌旗。耶稣命令门徒将福音传到万邦，将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建立新天新地的时候得到完全的实现。 这是最终的实现，第六点，最终的实现，也就是将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在新天新地到来的时候完全的实现。我们来看阿摩斯书，阿摩斯书的核心是宣告了神对社会的不公义和宗教的虚伪的一个审判。阿摩斯猛烈的抨击以色列的精英家臣，因为他们欺压穷人，践踏公平，以丰盛的祭物和热闹的节气来取悦神。耶和华显然厌恶他们的虚饰，宣告他们将能灭亡，因为他们三番四次的犯罪。然而在整卷书的严厉的审判和警告之后，阿摩斯最后的我们来看的九章的十一到十五节，这几段经文，这几节的经文带来了一个充满盼望和应许的结局，那就是大卫倒塌的帐幕将会被修复。神承诺，尽管以色列的人因为他们犯罪而被审判，表现了国家的毁灭和百姓的被掳，但这并不是故事的终点，他将来要复兴重建，并带来无比的祝福。所以这最后的几节经文预言指向了耶稣基督和他的千年国度。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大卫倒塌的帐幕，这不是指圣殿，而是指大卫的王朝。在所罗门死了以后，统一王国被分裂成南北两国，倒塌的帐幕象征着大卫王朝的荣耀，统一的神权统治已经衰败破裂，堵住破口，重新修造。神应许要重新修复和建立这个王朝，这个预言不是恢复之前的分裂前的政治实体，而是指恢复大卫王朝的终极理想，将有一位完美的大卫的后裔来统治，使以色列人得以东所余剩的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以东是以色列人的世仇，代表了敌对的列国，这意味着以色列的全界将扩展，包括以前的仇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这是关键，这是意味着复兴的范围将超越以色列民族，包括万邦各国所有归向神的人。十三到十五节讲到了超自然的繁荣和复兴，这一段十三到十五节用丰富的意象描绘了神国度的祝福，自然的丰盛，大山要滴下甜酒，小山都必流奶，这是希伯来文诗歌的表达方式，指的全地变成异常的肥沃，出产丰饶，如同伊甸园的再现。不仅是物质的祝福，也代表神恢复的恩典临到全地。十四十五节是归回，被掳的归回首先应验在以色列人从巴比伦的被掳中归回，但是更深远的应验是指神的子民从罪与疏离的被掳状态中得着释放和真正的回归，与神和好。这段经文阿摩斯书是重要的弥赛亚的预言，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明确了职位，指向了那个将来要来的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他的降临和作王，这是重建大卫王朝的应验。这个国度是由基督统治，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他提到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所以最终的实现是在耶稣基督的再来建立千禧年国度的时候得到完全的最终的应验，那时候才会有真正的全球性的和平、繁荣和永久的安全。所以阿摩斯书九章十一到十五节从一个看似绝望的审判的场景中开辟了一条通向希望的道路，他向我们保证神的计划不会因为人的失败而落空，即使大卫王朝倒塌了，神也能成就重建， 神的恩典超过他的审判，他的终极的目的是要恢复和祝福应许，他的应许，神的应许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完全的应验。我们最后来看使徒行传的15章16-18节，这里面使徒雅各，雅各是耶稣的弟弟，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他这一段经文是他在耶路撒冷会议上所发言的一个核心。他这里在引用了旧约先知阿摩斯书来证明神早已预言外邦人将要归主，并且他们是称为我名下的。所以使徒雅各引用了这两段经文来说明神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就是通过耶稣基督来建立教会，将外邦人也纳入神的子民中间。这证明了阿摩斯的预言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了应验。而且最后雅各所强调的，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我们来回顾这三段经文，以赛亚书的11章，阿摩斯书的9章和使徒行传的15章，这些经文预言了什么？那就是在末世，犹太人和外邦人都要回归耶路撒冷。回归耶路撒冷的意象 Back to Jerusalem 是中国教会在上一个世纪的40年代提出来的。这个意象就是把福音传到中国的偏远地区，经过中亚和中东，经过丝绸之路传回耶路撒冷。1942年，陕西凤翔的西北圣经学院的副院长马可牧师，就是这个中间的这一位，这个好像有碰，指不出来，没关系，就是中间的第一排中间的那一位马可牧师，他在祷告中看见了中国人要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的意象，所以他在1943年成立了遍传福音团。这个学院的院长是戴永勉，戴永勉呢是戴德生的孙子，第三代。这个左面那张图画的图片的8位是第一批到新疆的成员，这个中间是马可牧师，在他的右面呢是赵麦家。在1946年的秋天，圣灵启示山东潍县的灵修院的师生要差派工人到大西北、新疆和耶路撒冷。张古全牧师，就是这一个中间这个高个子，多次传讲了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的信息。从1946年开始，他们开始到新疆布道。1948年，张古全牧师他们决定放下潍县的灵修学院，带领全部的师生和家属搬到新疆。在1949年，在哈密成立了西北灵工团，当时已经有100多人。但是随着1949年新疆的和平解放，西北灵工团被打成反革命组织，很多的同工都被捕，就像最近西安教会的同工被捕一样。1956年，张古全牧师死于乌鲁木齐的狱中。回归耶路撒冷这项事工就被停滞了。遍传福音团的赵麦家说，新疆到耶路撒冷的道路同门生锁，然而我们办不到的，总希望新的一代可以继续继承。现在是我们继承先辈的遗志，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我们首先要跨越的就是伊斯兰世界。土耳其位于亚洲的西部，横跨欧亚两洲，人口8600万，是中东人口最多的一个大国，在穆斯林世界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在第一世纪罗马帝国的时期，是早期基督教非常兴旺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这安提阿，在叙利亚的安提阿，就是当年差派保罗和巴拿巴 出去布道旅行。这个是比西底的安提阿、以哥涅、路斯德，都是在保罗在第一次布道旅行所建立的教会。以弗所、老底家是启示录七教会里面提到的。那哥罗西是保罗写给这个教会的一封书信，所以在早期罗马帝国的时期，曾经是基督教非常兴旺的时候。但是今天的土耳其 98% 的人被认为是伊斯兰教徒，因为你是出生在伊斯兰的家庭，你就是一个伊斯兰教徒。当然我们今天遇到很多的土耳其人，他们对自己的信仰也非常的怀疑。那土耳其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必经之路，这是西安，这个是大雁塔，沿着新疆一直到最西端伊斯坦布尔，那当时其实叫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是今天的名字啊。那个是丝绸之路的西部的一个终端，亚洲的物资集中在这里，欧洲的物资汇集传到亚洲也是在这里，一个集散地伊斯坦布尔。圣索菲亚大教堂，这是伊斯坦布尔的一个地标性的建筑，建于拜占庭时期的537年，是当时建筑史的奇迹。这座教堂，你看这一个弓形的圆顶，这个在它建立以后的1000年的时间，一直是世界，这个是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教堂。在14世纪的时候，奥斯曼帝国的兴起，在1453年攻陷了君士坦丁堡，灭了拜占庭帝国，也就是东罗马帝国。所以后来这个教堂就被改成清真寺，你可以看到四个宣礼塔的建立起来。在100年前，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土耳其的国父把这一个清真寺改为博物馆。但是不幸的是，在5年前2020年的时候，土耳其的现任总统又把这个博物馆重新改为清真寺。这就是土耳其今天的现状。根据土耳其宗教事务局的统计，土耳其有84624座清真寺，仅伊斯坦布尔有3190座的清真寺。那我一共来过土耳其6次，我在第二次来的时候参加了一个宣道会大会，在会上呢，我感到神的呼召要来土耳其建立教会。那为什么要来土耳其啊？那就像19、20世纪的西方的宣教士来中国也是同样的道理。今年的3月份，去年的3月份，我们来到伊斯坦布尔来寻求神的旨意，来找我们如何，如果神呼召我们来建立教会，我们如何来开展土耳其的事工。那为什么在伊斯坦布尔？因为伊斯坦布尔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有人口1600万，横跨欧亚两洲，这个中间就是博斯普鲁斯海峡，它的这一边是亚洲，那一边就是欧洲。在11天的时间，去年3月份，我们有幸跟很多的教会团契宣教机构组织接触，跟20多位的牧师长老和宣教士探讨我们若干教会如何可以在土耳其的进行事工。如果我们想像若干教会在泽西教会建立一个执一个堂，或者像我们在布鲁克林执一个堂，这个在土耳其不能允许的，因为这是伊斯兰教的国家，不会给你若干教会来建一个堂。所以我们就必须寻找这个我们的事工伙伴。那我们经过这个一番的探讨呢，我们确定了2个事工伙伴。那一个呢，就是土耳其的在伊斯坦布尔的华人教会。因为伊斯坦布尔有一个国际教会，它是在1857年有160年的历史，在奥斯曼帝国就成立了一个教会。在它下面有个小小的像中国的华人教会，大概10来个人。那等于是相当于下面的一个在国际教会下面的一个地方，用他们借用他们的场地我们来聚会。那这个教会实际上虽然人数不多，也有20年的历史。 那我们另一个合作伙伴呢，是一个文化教会，这是来自于温州瑞安的一个家庭教会，他们在差不多十年前来到了土耳其，他们成立一个文化协会，那他们在礼拜天他们有用土耳其语的聚会，而且他们也为过去也曾经为一些土耳其人施洗，那他们就邀请我们呢帮助他们来建立英文的崇拜，但是建立英文崇拜不是这么简单，我们去就建立一个英文崇拜，因为首先就是一个语言问题，土耳其虽然是一个大国，也许你去过很多国家旅游，土耳其的英文水准相当的低，我们遇到很多大学生大学毕业生我们不能用英语来对话，就是非常有限，所以呢我们第一步呢，我们在去年的六月份我们就建立一个英语俱乐部，我们的对象就是土耳其人还有土耳其和国际学生，那土耳其有很多来自于国际的学生，为什么呢？土耳其虽然这个国家在我们的眼中看来是非常落后，但是你看周边的国家，什么黎巴嫩啊、叙利亚啊、伊拉克都是在打仗的国家，所以这些国家很多的难民呢就跑到了土耳其，而且在很多非洲国家来看，他们看土耳其就像土耳其人看美国一样，就是被认为一个很发达的地方，因为它相对说来政治稳定，土耳其没有打仗，不像周围其他的国家，那经济发展呢比起非洲啊什么当然要更先进一些，那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选择伊斯坦布尔。那我们华人教会的施工呢，我们在就从最基本的这个读经和祷告入手，因为你要建立任何的教会，你要建造任何的教会，就是从读经和祷告这个最基本的。我们跟同工合作组织了周二的祷告会，周三的门徒造就和周五的查经，都是在线上的。因为这个第一，伊斯坦布尔非常的分散，所以呢主日聚会是实体的，但是平常我就是说的祷告会、门徒造就和查经我们都是现场，因为它非常的大，比纽约要大得多，所以你如果要来实体聚会，你来车子来教会就一两个小时，所以你不可能在礼拜五有实体的聚会，所以我们都是在线上，而且线上有一个什么好处呢？无论我们人在美国，我们人在土耳其，或者甚至我们在旅游的时候，我们都可以让 Zoom 来带领祷告会，带领门徒造就，来带领这个查经。所以当然我们的一个做法在土耳其，我们希望叫我成为一个土耳其化。土耳其化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尽量兴起当地的同工，像我在那边这一次去我讲了九次道，那我就培养当地的同工，让他们能够起来站讲台，那现在已经我们有两位同工，当然他们一个月讲一次或者两个月讲一次，渐渐的让当地的同工能够兴起来参与，来更多的这个来参与我们的这个事工。这个是我们在今年八月底的一次受洗，这是这个华人教会十几年来的第一次，有一位在华人公司的这个弟兄他受洗，那他们这张照片是他们公司里面好些员工来看他们的同事，有十几位员工来看他们的同事，那这一张呢是我在这位弟兄受洗以后，这位就是新受洗的弟兄，我们就成立了一个门徒造就小组。这一位弟兄呢，是去年八月的时候，我跟我太太呢去到他住的地方，带他做了决志祷告。后来他也跟我们一样，离开了这个伊斯坦布尔，去了新加坡，去了这个马来西亚的吉隆坡。那我就鼓励他，我说你要去寻找教会，像伊斯坦布尔，我们就是一个华人教会。我说你到华人的这个城市，你要找教会。而且他后来找到了教会，后来参加了团契，参加了受洗班，在去年的十二月，圣诞节前夕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他就是非常渴慕。他到了吉隆坡跟我们这个时差，跟我们在伊斯坦布尔时差是五个小时，所以我们晚上八点钟查经，伊斯坦布尔八点钟查经，是吉隆坡的早上凌晨一点， 他绝大多数都参加了我们的查经，而且他也开始学着来带领查经。后来在今年四月份呢，他重新回到了这个伊斯坦布尔，很积极的参与教会事工。所以我们三人就组成一个门徒造就小组，我们计划是用48个礼拜的时间，用线上来做门徒造就的培训。那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这个已经进行了8次了，那我们会继续下去，因为要把新人新认识主的新成为基督徒的，要把它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的门徒，你就需要来个别的来带领他们。那这是我们的野餐，就是我们通过这个野餐呢来吸引一些福音朋友，我们一起唱诗歌，我们有很好的美食，而且它的公园还很不错，比美国还好，它有这个电子的烤炉免费的提供给我们做这个，所以我们就一起吃烧烤，吃土耳其的美食。那这是我们的英语俱乐部，这个我们有各种的活动，有讲座跟活动相结合，那也有看电影，这个是一个美国的电影，这个 Soul。 那这是我在讲一个中文的一个，就是从古代文明到现代的中国。那这张照片是我在讲一个马，因为我是姓马嘛，我就讲这个马字如何从象形文字进化到今天的这个马字。那这是我们的一个短片。You gotta let go, maybe it's a little too late, cause I already put my all to the table, everything about me from the get-go. Birds, how free they fly, look at the lilies growing so wild, no they don't wonder if rain's gonna fall down, or if the sun will ever come on.So I won't worry about tomorrow. Tomorrow's gonna worry about myself. I got about a million reasons to praise you. I got about a million stories to tell. To tell about how you always, you always knew where you came. I'm here. Here. Wow.我也邀请了一些，因为我人脉还比较广，我邀请了一些在土耳其的美国的宣教士或者加拿大的宣教士，因为他们都是 native English speaker 来带领他们的讲座。那我们也组织去公园里面野餐，去海边那个远足。那这是我们从今年三月份开始了，在有 Bible study 就学习圣经，就是我们在英语俱乐部以后呢，我们说愿意留下来的人你可以参加我们的圣经学习，那我们希望神的话语能够打开他们的心门，这是我们那个圣经学习。那这张照片呢，是我跟一位这个库尔德人的一个弟兄，那他在今年二月份决志信主，是我们英语俱乐部的第一位也是唯一的一位决志信主。但是呢他犹豫，就是我临走的时候跟他一起吃饭的时候，他一些犹豫，还没有受洗，就他已经在二月份已经决志信主。因为他是来自于哈兰，那个哈兰是一个非常保守的城市，他就告诉我几年前他们哈兰的地方很多年轻人跑到叙利亚去参加什么伊斯兰国，就是恐怖组织圣战，所以他有担心他的家人的反对，因为在伊斯兰世界里面你要信耶稣就是什么众叛亲离。在我们今年八月底受洗的时候，这个我们的英文堂也为两位土耳其的姐妹受洗，其中一个姐妹在受洗见证的时候不断有眼泪，后来牧师跟我讲，这个姐妹的早上收到她父亲的电话，就是说你如果要受洗的话我们断绝父女关系。那这就是土耳其的一个现实，在伊斯兰世界你 背叛你的家庭，背叛你的社区，这个就是要承担的后果。但是这个姐妹很勇敢，她还是，她完全知道她的后果，受洗的后果，但她还是选择了成为一个基督徒，为这位库尔德的弟兄祷告，希望他早日能够成为神的子民。那我们在土耳其的事工，如果用一段经文来总结的话，就是以赛亚书的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我们是非常的蒙福。今年8月份，我们若哥组织第一次宣教短宣队去土耳其，这是我们若哥教会的8个人。在我们8个人里面，4个人在60岁以上，3个人在70岁以上，我是最老的，今年74岁。那这是我们的一个短宣队，总共我们若哥教会8个人，其他教会有4个。那有2位，一对夫妻是在纽约的一个教会的夫妻，还有一位姐妹是从意大利来的，一位弟兄是一个大学生，是从多伦多来的。所以我们一队一共是12个人。我们出去短宣的时候呢，经常是4个人一个小组。那我们的短宣是在伊斯坦布尔2天，我们就是做街头布道，在一个大学城2天，在安卡拉2天，首都安卡拉2天。然后呢，我们就分成3队到乡下去传福音去。这是我们一个短片。Calvary, where Jesus bled and died for me. I see his wounds, his hands, his feet. My Savior on that cursed tree. His body and drenched in tears, they laid him down in Joseph's tomb. The ancient seal by heavy stone, Messiah's still and all alone.乡下的一段经历。我们一队4个人呢，坐了 50分钟的地铁，然后呢换了公共汽车，一等呢就是一个半小时，因为到乡下去呢公共汽车的班次非常的少。在车上的时候，我注意到有一个包头的一个黑袍的一个妇女，全身包了，穿了黑衣服，带了两个小孩，其中有一个小孩从头到尾，我们坐一个半小时的车程，他在座位上蹦来蹦去。那因为我就站在附近嘛，那后来坐在这位穿黑袍的妇女呢，是我们其中的一个姐妹，那她就跟她分享，那一个母亲呢是带了她的一个患唐氏综合症的小孩，每个礼拜两次从乡下到安卡拉去看病。那她也给我们，她原来是一个教师，给我们姐妹看了她原来的照片，短头发，一个职业妇女的这个装扮。那现在为了他的儿子4岁的这个唐氏综合症的儿子辞去工作，每个礼拜两次。那所以我都非常的感叹，我们就一次去花了路上这么辛苦，他一个礼拜来回两次。所以原本我对那些穿黑袍的妇女我有一种这个本能的反感，但那时候我听了这个姐妹的分享呢，我对她有极大的怜悯。我多么希望我有机会能够跟她分享耶稣基督的爱，耶稣爱他和他的儿子，不要再迷信那些假神。这个难道不是土耳其8000多万的伊斯兰教徒的缩影？他们用极大的虔诚去拜那个毫无希望的假神，这难道不是神把我们差派到土耳其去要跟他们分享好消息？神要使用我们，把神爱世人的好消息跟那些98%的伊斯兰信徒来传福音。在这些天里面，我们接触了超过100多人，啊，遇见了各种背景的个人、朋友、夫妻、几代同堂的家庭、高中生、大学生，他们土耳其人都非常的好客，邀请我们吃东西，甚至到他们的家里去，我们跟他们有激烈的很热烈的这个对话，所以我们为他们祷告，为他们个人、为他们的家庭、为我们所遇见的人来祝福。所以这个旅程使我们大开了眼界，使我们对伊斯兰世界的神的旨意有了广阔的视野。自始至终，神与我们同在。我们若干教会计划在明年的8月份还会组织短宣队到土耳其短宣。如果我们教会里面有愿意参与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这次8个人是来自于我们教会，我们也有来自其他教会的人。你如果愿意在明年8月份的时候参加我们的短宣队，欢迎这个去体验神，这个一个是体验伊斯兰的文化，还有认识神在伊斯兰这个国度里面大使命我们可以扮演的角色。那这是我们短宣的时候我们访问的家庭，啊，这是我们这个是像这个 Disney 的，就是像这个那边也有一个地方我们去，还有这一个建筑。那这是我们教会的一位姐妹，她在土耳其东部的库尔德人服侍了将近5年的时间，在几个月前发现了是乳腺癌，而且是第4期的。这张照片是她在做第二次静脉注射的时候，我太太去拜访她，跟她陪她一起去做这个静脉注射。那为我们的姐妹祷告，她现在已经回到美国进行治疗。那这是她的女儿女婿2岁半的儿子，而且她是她的女儿，现在怀孕了，12月初就是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就是她的预产期。也保守，她原来在这个一个宣教机构的总部6年的时间，在今年4月份全家带了2岁半的儿子，还有带着他的身孕来到土耳其来做长宣。因为你在宣教机构的总部相对来说环境还比较好一些，你跑到土耳其来这个要辛苦很多，全家人他们为这个家庭祷告，为这个母亲、为这个女儿和他们的家庭来祷告。最后我们要回应神的大使命，马可福音的16章15节，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这里有3个非常重要的命令，第一，你们往普天下去；第二，传福音； 给万民听。往普天下去，这是一个行动的一个指令，去是一个命令式的动词，就是我们要积极的采取行动，而不是被动的等待。往普天下去，打破了犹太民族的传统观念，神的救恩不仅是临到犹太人，而是面向全世界所有地方、所有文化、所有的族群，这是一个普世性的呼召。传福音内容就是希腊文的原文，就是好消息。这个好消息的核心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死和他的复活，人类的罪将得到赦免，我们可以与神和好，并且得到永恒的生命。我们的方式就是传讲，通过言语、生活、行动来宣告和分享这个好消息给万民听。我们的对象是万民，这个旨意就是所有受造者，每一个人，强调了这个使命的普遍性，没有种族、国籍和社会地位的限制。所以借着耶稣的呼召的回应，第一是使命的传递，第二我们教会的职责，定义了我们教会存在的根本目的，在于是宣讲福音和福音的传播。从初代教会到今天，这个经文一直是激励基督徒进行海外宣教、本地布道和个人分享的原动力。这个是普世的确认，宣告了神对全人类的爱和他的拯救计划。我们个人来说，就是我们要走出我们的舒适圈，往普天下去，不一定意味着每个人都要去国外，到海外去漂洋过海，而是要超越自己的舒适圈，在生活中遇到的各样的人，我们来传福音。我们要积极参与，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来参与大使命。或者你去中宣、短宣、长宣，或者通过祷告，通过经济上的支持，支持我们的宣教士，支持我们的宣教事工，还是我们亲自去分享。回归耶路撒冷是犹太人从世界各地，在1948年土耳其以色列建国以来，这在20世纪，就是1948年犹太以色列复国以后，很多的基督徒和犹太教徒都认为这个应验了先知的预言。但是属灵的，我们今天讲说的回归耶路撒冷，普世的回归，是所有信靠神的人，不仅是犹太人，也包括了外邦人，最终归向神和属灵的耶路撒冷，就是神的国度。这个回归是通过耶稣基督在新天新地里完成的，让我们一起来为这个使命来共同努力。我们来仰望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是呼召我们要去把福音传给万民，我们的亲戚、朋友、同事、邻居，我们也愿意为你所用，到远处、到海外，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求主激励我们，带领我们，与我们同在。祷告祈求，是奉告耶稣基督圣名，阿门。